唐铁牛找赵玉找到了张家班，来到张寡妇的门前，他跟张寡妇两个人一见面，这老太太冲着唐铁牛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呀，你长得比我还丑。唐铁牛一听，哎呀，老太太你太实在了，俗话说当着矬人不说短话，说话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我就长得真丑的话您也不能这么说呀。我说老太太，请问我们营中有个赵玉还有一个童小娟到您这儿来了吗？都在这儿呢。童小娟呢在我那屋子里边睡觉呢，赵玉呀、啊，让我把他逮住绑在那枣树上，我正准备拿鞭子抽他呢。啊，别介，老太太，这赵玉哪儿得罪您了？您怎么抽的？哪儿得罪我了？这童小娟是我干闺女，这赵玉把我干闺女给得罪了，当干妈的要给这干闺女出气，所以我就把他逮住之后绑在树上，我准备揍他一顿鞭子。第一鞭子还没等打你就冒出来了。哎，老太太怎么说我冒出来了？这话说的不对，我就找上来了。哎，老人家，实不相瞒，我跟您说呀，我是大宋营中的唐都尉，唐三将军唐铁牛，号叫永逢，带着我这小徒弟叫乐宝，特意到这儿呢拜访您老人家。拜访我？你认识我吗？过去没见过，没见过你拜访我什么呀？啊，你是找人找到我这儿来的，别给我说这假话啊！你说吧，想怎么着吧？老人家，我这意思呢，您无论如何就别打那赵玉呀、啊。人家呀、啊、是两口子，有点口角，可能是犯点别扭，因为什么我还不太清楚。我进去呢，我看看这赵玉，您把这童小娟找出来，我呢跟他呢说两句话，我给他解释解释，他们两口子之间呢，也就消除隔阂了。您躲开我，等会儿，上哪儿？我进去，你进去，知道我是谁吗？您是张老太太，张老太太，不对，我叫张寡妇。你要找张老太太，找不到我这门上，找张寡妇才能找到我的门上。我是张寡妇，当然我这就是寡妇门了啊！你小子想愣往里边冲，愣往里边闯，这就叫踹寡妇门，刨绝户的坟，打坐月子的人，这不是好人干的事儿。那这不是有事儿吗？老人家，有事儿啊，有事儿也行。你要想进我这个院子，我有个条件。您说有什么条件？这样吧，这老太太就在这个门口的一站，把这胳膊一扶那边的门框。你小子要能把我这胳膊撞开，我就放你进去。你要把我这胳膊要撞不开，你就老在门口外边给我站着。唐铁牛心想，就你那胳膊在那一扶，我撞不开啊啊！那我唐铁牛那功夫我就白练了啊！老太太，咱说明白，我要把您那胳膊给撞折了怎么办？撞折了，撞折了不找你赔。好嘞，徒弟，在旁边给我官兵撂阵，看你师父显显这功夫，显显本事，怎么撞这老太太。唐铁牛心想，我把老太太撞趴下也露不了多大脸。老人家你站住。好，来吧。唐铁牛在这运足了劲，照着老太太的胳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过去了。唐铁牛心想，我一趴了你就开了。可是唐铁牛跑到老太太跟前，往那胳膊那么一推，老太太在那一使劲，唐铁牛就好像撞在那铁柱子上一样，噔噔噔噔。呀，行啊，老人家，怎么样？ 再来一下。
乐宝在旁边一看，师父，您这功夫连这老太太的胳膊都撞不开吗？
少说这个，你师父运运气再说。
长颈牛运了运气，噔噔噔噔噔噔，咣，又回来了。
长颈牛心想，这老太太看来有真功夫，我碰上世外的高人了，既然这样，我就得逢强制取啊。
老人家，咱不撞胳膊行不行？
不撞胳膊你打算怎么着？
我撞你这人。
撞人呢，那更好办，那你就撞吧，你要把我人撞开，我也让你进去。
您知道我怎么撞啊？
你说怎么撞？
实不相瞒，我向老人家禀报我的一招绝艺，我这是跟我师父学的。我师父曾经教给我一个绝招，叫黑狗钻裆。
老人家，我要用这黑狗钻裆，您怕不怕？
唐姐牛心想，你是个老太太，怎么说你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我要一说这个事儿，你就得闪开，你能磨得开吗？
老太太一听呀，你会黑狗钻裆啊，好吧，你就钻吧，我看你能不能钻进来。
唐姐牛一看这老太太，好家伙，不计生冷，什么都不怕。
好，您非要让我钻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
嗯，来吧。
唐姐牛一蹲身子，照这老太太噔噔噔噔噔噔噔，
照这老太太两腿当间才钻过来。
刚往这一来，这老太太一抬这腿，啪，唐姐牛噔噔噔噔噔噔咚，就来一定墩儿。
哎呀，唐姐牛心想，这老太太今天是当着我徒弟面诚心让我栽跟头，诚心让我在这丢人现眼。我唐铁牛要是撞不开这个老太太，将来我这个徒弟从心眼里边也瞧不起我呀。啊，
不不，老人家，我还往里闯，
来吧。
唐铁牛连撞三撞没撞进去，都让老太太的腿把他给弹回来。
乐宝在旁边过来，师傅，我知道您是个顾面子的人，既已如此，咱就不撞了，这行不行？
别，孩儿，你师傅还有觉得呢，没给你漏的，你在旁边站着，跟师傅学吧，早着呢。
哎，你还有绝招？
当然。
老人家，你等着我这最后一下。
行，来，你这最后一下怎么着？
唐铁牛说，我这最后一下就开始了。唐铁牛一较劲，噔噔噔噔噔，几步跑到老太太跟前，扑通他就跪在这儿了。
我老人家，您有干闺女了，不收干儿子吗？我给您当干儿子得了。
唐铁牛这一跪下，这老太太在那扑哧一声就乐了。
你这个小子可真有意思，弄了半天你要给我当干儿子。
就是啊，
这样的话您收我当干儿子，跟您那女儿不还是个伴儿吗？
乐宝在旁边一看，
合着我师父就这招啊。啊，
老太太当时把这胳膊放下来。
好啊，行，你既然是服了软了，我就让你进这院。我这个人天生就这脾气，吃软不吃硬，顺着好嚼横着难咽呐。啊，你就跟我进来吧。
嘿，老人家，我跟您进去。来，
乐宝随后跟着。唐铁牛来到乐宝的耳根台跟前，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犬掏。逢强制取，玉弱活擒，能伸能弯才为大丈夫。
对，师傅，这我记住了，以后我也学您这招。两个人进到院子里边，唐铁牛一看赵玉在这枣树上绑着呢。
哎，老人家，既然是已经我们进了院子了，我向您求个情，您能不能把赵玉放下来， 让童小娟出来，让他们两口子见一面，认识认识。
不行，
我告诉你，我呀非得要好好的抽他一顿，然后再让童小娟出来。老太太把这鞭子又拿下来，谁也不行管啊。赵玉，刚才我教训你一顿还没说完呢，这树枝子打断了一条，你也看见，瞧我这鞭子，抽你300下，多了不打。赵玉，你能承受得住吗？
老人家，如果说小娟能够回心转意，500鞭子我也愿挨。
啊！老太太这一鞭子斜着就抽下来，这鞭子打的可是非常有分寸。
怎么个有分寸？
赵玉的身背后是那大枣树，这枣树比他这脖子可要粗。老太太这鞭子斜着下来，这一下子把那枣树的树皮给抽掉了一条子，他这个脖子呢烧上了这么一点儿，承担力量很轻微。尽管如此，赵玉这脖子可就一下子见了红了。赵玉哎，一咬牙，啪的一下，这个再瞧这面，这面的树皮啪又抽飞了一条子。老太太这鞭子一涮，打你的正面，我这一下子我把你眼珠子给你抽冒了。老太太这话一说到这儿，有打那屋子里边噌楞讲就窜出一人来。谁呀？童小娟。这童小娟出来之后扑通就跪到老太太跟前，干娘啊，您别打了，您要打就打我吧。老太太，别别别，你别拦着我，我非抽他不可。干娘，真的别打了。
怎么了？你心疼了？
童小娟站起来，干娘，你怎么着不应该一鞭子把他眼珠子抽出来，那他不就残废了吗？
留着他干什么呀？啊，忘恩负义，这小白脸子都没有好心眼子，我给他抽下一个眼，省得他可哪去沾花惹草。
干娘，没那么严重，您听我说。
哎，你让我给你出气也是你，让我饶了他也是你，到底怎么回事？
干娘，行了，有这两鞭子我就出了气了。
出了气了？哎，看起来呀还是你们两可不信呐。干娘跟你距离远呐，说有什么话当着我的面说，究竟你们俩为什么？
唐铁牛一看这个功夫可是个好时机，唐铁牛赶忙来到了童小娟的跟前。
我说弟妹啊，你们两口子这是产生了一点误会。我跟你说，那刘喜玲啊并没有真正嫁给他，当初那个事儿完全是你唐三哥自己想的那么一个馊主意。
唐铁牛就把当初他跟赵玉两个人探越州，乐宝跟随为了逃脱越州的重围想的那么个主意，全过程都跟童小娟讲。讲完之后，唐铁牛也说了，你要不信的话，跟随我到宋营去见阮英阮元帅，你听听阮英是跟你怎么讲。这里边绝没有说让赵玉就娶那刘喜玲。童小娟听完了唐铁牛说的这一番话，尤其是他在那屋子里边又看到赵玉进这院子被老太太绑到树上认可挨打，矢志不渝。童小娟这心里边被感动了。
好吧，唐三哥，我听信你的这话，我跟赵玉之间就算是把这隔阂消除了。
好，哎，我说干妈，您是不是把这赵玉给放下来？老太太一听，得，你别管我叫干妈，你多大岁数啊？我不要你这么大岁数的干儿子，我还看不上你呢。你别看我长得丑，我收那干闺女干儿的哪个都得比你漂亮，
你瞧你长得没有三块豆腐干的高，躺着站着趴着一边大，我呀不要你。唐铁牛说，那咱这干青算没拉上，没拉上就没拉上，爬过来给他把绳子松开。旁边两个家将过来给赵玉把绑绳松开，赵玉向童小娟又做了一番解释。最后唐铁牛说，这样吧，阮元帅呢在那个元帅府里边等着见你们两个人呢，咱快点回去吧。童小娟瞧了瞧这老太太，干娘，那我就走了。行啊行啊，走吧，你们两个今后好着点，可别再闹别扭啊，再闹别扭也别上我这儿来了，找到我这儿来我也不管了。唐铁牛说，别去老人家，如果我们攻打洞庭湖君山寨，要是有了难处的话，我打算求您老人家给帮忙呢。别，我这忙帮不了，跟你说了，我这把式是庄稼把式，您别客气，我知道您是高人，现在国事繁忙，那我们就告辞了。好，于是唐铁牛和赵玉、童小娟、乐宝四个人告别了这位张寡妇，离开了张家湾，就回到了越州的知州衙门。到了衙门里边，先见阮英。阮英和周景龙两人在侧室亲自接见了童小娟。跟童小娟见面之后，先是对童小娟做一番解释，紧接着阮英就说，我们的战船可打造的差不多了，下一步就要攻打龙口寨了，你在里边给我们做好内应。童小娟点头答应下来。于是童小娟由打这个越州知州衙门里边出来之后，自己驾一叶孤舟回转了龙口寨。回到龙口寨之后，见了刘喜玲，童小娟不露声色，并没有表现出自己上越州去了。但是刘喜玲呢，仔细的审视着童小娟，他在想，他这么长时间上哪去了？是不是上越州找赵玉去了，跟他算账去了？刘喜玲心想，你要找他去，你们俩打起来那才好呢。刘喜玲也没言语，童小娟倒在这个自己的注视之中。天晚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人，谁呀？正是他叔叔童武。他叔叔童武可是轻易不往这儿来。老头进来之后，童小娟给叔叔让座，给叔叔沏茶，问叔叔，您来有什么事儿吗？童武看了看童小娟，孩儿啊，我有件难心的事儿打算跟你说。